这个中亚的草原还没有到俄国南边以前，这块以前那是谁住在那里的，那么这个就很清楚了。从主前三世纪到七世纪，大家应该知道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从巴比伦帝国了、波斯帝国了、希腊帝国以后那一段的时间。那么在苏俄的南部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像靠近这个比方哈萨克斯坦这一带中亚的草原，中亚这一带游牧民族他们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人大概在那个地方定居的呢？那就是圣经中的西古提人。我再说西古提人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但是呢后来因为西古提人接触了希腊文化，所以希腊呢，你要记得希腊有很多的殖民地，像格林多，因为格林多他们到了什么地方，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北边呢就有很多的殖民地，那尤其如果大家特别注意这个希腊半，这个就是如果你往希腊半的往北走，巴尔干半的往西边一点，那么靠近这个意大利那边海，那么你就知道你知道格林多的人呢，他们自然就到那地方去，就有了一些殖民地，所以那些地方慢慢的就开化了，因为他们懂得希腊文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个谁呀、你知道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罗马的帝国的皇帝叫做雅古斯都，他在哪里受的教育呢？他就是在今天的所谓他就是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那一带受教育。那如果在那里受教育的话，你知道他一定是很文化很文化的，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以利利谷。那以利利谷呢在山地是没有开化的，但在平地呢你看就好，这些接触了希腊文化的。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希腊人不光在不光是征服那块地方，他们也真的走得很远，一直到什么地方呢？就到了现在我们应该可以看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这一张的图。那么希腊人就到了这里，不光到了这里呢，而且呢还跨过了海峡，就到了塔曼半岛。所以如果大家回去看地图就很清楚了，就在这个两个半岛的整个的范围里面，他们就建立了一个非常有希腊文化的一个王国。那么虽然是罗马的附庸国，不过呢我们知道说它可以一直维持很久跟很久。所以这个就是大概保罗那个时候，因为保罗就是尼禄那个时候，所以保罗说不分化外人不分西古提人，那么证明说西古提人是很有文化的。所以这些人呢后来是因为接触了这些这个希腊的文化，所以你看啊，现在根据很多的考古告诉我们说这一带并不是我们普通所想是蛮荒，不是的。所以曾经有一度呢是从第三世纪一直到第七世纪，可以说这个在这克里米亚半岛，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塔曼半岛，那么这个可以说在黑海的北岸这里，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可以说是希腊的殖民地。那么这个殖民地后来变成非常富裕非常有文化的，那么这个严格说来就是圣经所里面所说的西古提人。所以西古提人呢实在说来并不像我们普通所说的那么落后，不是的。而且呢有很多的考古证明说现在他们甚至于坟墓里面光是一个将军挖出来的坟墓，那个剑都是金子做的，那么很多都是金子，很多都是很高深的艺术，证明说他们很多都是从雅典输入很多的文化来。所以这个可以说就在这个匈奴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以前，不要忘记这些世界呢已经接触了希腊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岛很多这个地名呢通通是什么，通通是这个希腊的名字。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西古提人。那么西古提人慢慢慢慢他这个文化慢慢慢后来就消失了， 那么不过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以后，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的故事了，这个我们不去说它。那么终于呢，到了什么呢？到了这个卡扎尔的时候，就到哈扎尔的时候。那哈扎尔王国呢，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大概是从公元650年到1016年，大概差不多是300年之间。所以从650一直到1016那一段时间，可以说就是整个这个哈扎尔王国存在的时间，或者说最辉煌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它这个整个的城呢，大概有100多个城，如果你光看这个地都看不出来的，有100多个城。那么还有乡，城和乡在100多个，而且大部分什么都是老早是犹太人居住在那里的。所以不要弄错了，是先有犹太人，然后才有卡扎尔人，不是先有卡扎尔人才有犹太人，这个要弄，这个次序要弄对的。所以如果你知道它的次序以后，你才会晓得那个时候其实哈扎尔王国已经接触到了犹太的文化。这很稀奇，这就好像很多羌族，就是中国很多这个边疆的人，后来为什么进到中国就会同化呢？因为当然跟他的文化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知道说在那个以前，这哈扎尔到这个地方是650年到1016年，但是在这个650年以前，犹太人已经漂流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讲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这第一点我们要记得。那第二点我们要问，那么到底犹太人是怎么漂流的？我们都知道，根据犹太人造访一共有3次，第一次是主后70年，第三次呢是135年，还有中间11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造访，那一次造访是什么呢？是已经漂流到世界各地的人开始反抗罗马，所以那个时候埃及起来造反，那个时候古利奈起来造反。古利奈起来造反，那个时候的居比路起来造反，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想说会不会主在70年以后会把我们带回去，所以他们还想凭着自己的努力希望能够改变那个局面。后来到了最后，他们知道说没有希望了，他们知道说漂流的世界成为定局的，所以很自然他们说此处不可久留，他们受了逼迫，当然被就追赶了，所以慢慢我们就问他们就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很自然的，有的人就离开了埃及，就离开了居比路，就离开了古利奈，就是北非了，那么一定有个地方可以逃的。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漂流忙着逃难，就很少有些记录，你很少有些记录记下来他们忙着谋生的。所以关于犹太的漂流史我们不知道的很多，实在说来知道不是很多。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考古学能证明一些，能帮助我们很多。所以尤其是最近几年，考古学证明什么呢？因为你常常可以挖出来一些大理石的东西，上面有些雕刻呢，可能会雕刻这个灯台，或者雕刻犹太的名字，你知道这个一定犹太人到过这里的。所以根据这些呢，那现在我们知道，根据考古的证明呢，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一直到6世纪，你看见犹太人慢慢的就往什么地方走，大概可以知道往什么地方走。那么现在呢，我们归纳起来很清楚的，就是自从以色列人开始被分散以后，你看有的人就到了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就指着保加利亚这一带，很清楚的，也指着罗马尼亚这一带，也那么就是指着希腊北边的这一部分。所以慢慢的你知道，根据一些考古，刚才讲的考古就是指着挖出来的一些东西，可以证明说这里的确犹太人来过。那么还有就是高加索这个地区，刚才我们说过了，那么尤其是整个的黑海的北岸，就是指着克里米亚半岛，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阿曼半岛，所以这两个这一带通通可以说这个在黑海的北岸。 那么现在呢，根据考古学证明出来，就在匈牙利挖到很多东西，所以可以知道说，一直到第三世纪，就是到第三世纪，你知道已经过了300年了，那么有的犹太人他们就逃到哪里呢？就逃到了匈牙利，因为你挖出来的一些名字呢，还有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在这么多的记录里面，最叫人觉得惊讶是什么呢？就是留下这一座记录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克里米亚半岛，还有塔门半岛。那么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不要忘，当他们逃难，他们知道说什么呢？第一，他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有一班人，就是圣经所说的西古提人呢、他们在死海遥远的地方，而且呢，可能在还没有圣殿被毁以前，有的人就已经到那里了。因为根据有一个考古的证明，就是说他们挖出来的一些证据告诉有一个逃奴，一个奴隶，结果怎么样和会堂啊发生一些什么关系？那个是在那个证明说证明告诉我们的是51年的时候，主后51年发生的事。所以可见呢，还没有圣殿被毁以前，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一样，有的人从罗马，有的人被分散到哪里。所以那个不是印度70年后被分散的，老早他们就到那里，所以很自然，你知道他们为逃难的时候，很自然是逃到从前有人有可依靠的地方。所以你知道是说，今天克里米亚的犹太人可以说是在所有犹太人里面是最古老的一个，如果讲了漂流史，最古老的，最古老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世纪他们已经在那，在内在已经在那里，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他们那么刚才我们看那张地图哈，尤其是这个地图，这个最东边是科赤，这个科赤呢结果就找到很多的石头，那么里面的记录呢可以一直追到20世纪到第4世纪。那最近呢有两个很重大的发现，1990年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一个很大，就是发现牌坊上面呢有什么，有这个有灯台的这个记号，那么这个可以追踪到570年。那么还有1999年还有一个发现说不光是上面是这个是这个灯台，而且是9个蜡烛的灯台，就是哈努卡的时候光明节是他们用的，所以就证明说一直到第6世纪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他们通通就是那里已经有很多的犹太人了。那么还有我们刚才说，我们看这个地图上面不是这个塞瓦斯托波尔，那是他们很有名的军港啊，但那也是很古老的城，非常非常古老。所以他们最近考古学发现呢，原来在5世纪跟6世纪有一个礼拜堂，发现这个礼拜堂呢原来是盖在会堂的上面。所以你挖到底层的时候呢，你会堂里面就会找到一些文物，那么然后分析一下这文物的历史呢，大概可以推到第20世纪，可以推到这个什么我看哈这里可以推到第20世纪、第3世纪跟第4世纪。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呢，在哈萨尔还没有建立汗国之前，喀萨尔我再说建立汗国是什么时候呢？是650年到1016年，可以算靠近中古时，靠近中古时候了。所以这个是很晚很晚，在这个以前，大家要知道说犹太人已经分散到各地，所以很明显的，你就要等到匈奴他到了那一代以后，那么自然就接触这些人，那么当然他有些观察。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最后我们才知道还有这个怎么会接纳犹太教做国教这件事情。那么到了650年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读历史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哈萨利亚哈萨尔王国汗国呢，刚好是在两个大的势力的中间。西南边，如果大家看这张地图，西南边就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国。然后大家再往南走， 你再往南走，往南走你就看见在往南边一点，在南东南边一点，那就是什么？就是回教国了。因为那个时候回教已经建立了帝国，而且是以巴格达来做首都的。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嘛，可以说这个哈萨尔罕国呢是在两个大的势力的中间。所以现在他要有个选择，他到底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呢，还是接受回教来做国教？两边的人都要争取他。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他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所以回教徒没有席卷整个的欧洲，是因为哈萨尔汗国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挡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呢，叫回教徒没有可能从这边一直进攻到欧洲去，所以他在两边呢，你知道回教徒当然是从沙漠开始的了，所以一面呢是想从伊拉克这边然后往北走，然后呢就过了这个哈萨尔罕国以后，那么他当然就可以从中国东欧就进来，这、就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呢，就是从西班牙那边，从地中海那边过来，从非洲那边过来。所以他是两边包抄的目的，最后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把整个欧洲拿下来。所以北边一直拿不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哈萨尔汗国的缘故。所以呢，这就是读历史人告诉我们说，哈萨尔汗国是夹在两个大帝国中间，一个东罗马帝国，还有一个回教帝国。他建立的第三势力，就是因为他挡在那里，尤其是因为高加索山地的缘故。结果呢，你看见不知不觉的他保护了整个的欧洲。所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的话，福音老早就没有了。你知道所谓的欧洲，东欧也好西欧也好，当然跟福音有关系。如果回教势力能够席卷那个地方的话，那么可以所有福音的种子通通要被扑灭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说，神在历史上行走的时候特别用了哈萨尔罕国，刚好是夹在什么呢？夹在这个拜占庭帝国跟回教帝国的中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可以说非常的举足轻重，他就建立了第三势力。那就在最重要的时候，他要决定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呢？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那读历史人告诉我们说，那为了要平衡这两个势力，最后呢他走了第三条路，他没有加入基督教，也没有加入回教，结果呢他反而接受了犹太教做国教。所以从政治的平衡来讲是最智慧的一招。从如果从匈奴的半文明的状态，如果今天要变一跳变成文明的国家，你知道那次也是因为他选择了犹太教做国教，叫他整个的国家就不一样。所以读历史人告诉我们说，哈萨尔罕国在历史上虽然只出现了300年，但是对于整个历史来说，整个的欧洲的历史来说是没有办法，你这个那重要太重要了。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整个欧洲今天局面就不是一样。第二，如果没有他们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的东欧的犹太人就不是像今天这样。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这个哈萨尔罕国刚好在两个势力的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故事就发生了。那么当然是讲了故事的时候有的只是故事而已，那现在呢我们会说叫大家稍微轻松一点，我就稍微讲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年代就不要太去注意它了。那么要紧呢就是他有一个王呢叫做布兰，那么这个他有一天忽然，那么当然有很多的说法了，那么我们详细不去说了。那么他决定呢就是说在两个大的势力中间，他觉得要建立一个平衡的情形。从政治角度来看的话，他觉得应该这哈萨尔这罕国呢应该要接受犹太教。那么然后呢当然现在有些故事发生是这样说的，那么他为着最后呢为着决定到底是哪个比较好，所以找了三个人。那一个人当然是这个一个人当然是东正教的里面一个教长，当然奇葩很有学问的。 还有一个当然找一个回教的，你们非常的学问，还有一个当然找这个犹太教的。那么然后当然听他们三个辩论呢，然后他要决定说我到底要选哪一个。那故事是这样说，非常有趣的，他最后没有办法决定的到底是哪一个。